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7月19号到7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720反迫害，美国首都大游行。7月20日，继美国国会山前的集会后，美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 DC 举行了盛大游行。游行队伍分为三个方阵：一、法轮大法好；二、停止迫害法轮功；三、九平退党。队伍从国会山出发，途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宪法大道，最后抵达华盛顿纪念碑的西北侧。
巴黎人权广场游客称：“我和你们站在一起。”2017年7月16日星期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办活动，演示功法，并揭示中共18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人权广场熙熙攘攘，人们被祥和舒缓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吸引，认真观看功法表演。很多人都对练法轮功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并询问练功点的地址。两名来自土耳其的女士，一位来自阿尔巴尼亚的女青年当场学练了5套功法，她们非常高兴，表示回国后要与当地法轮功学员联系。人们在观看功法表演的同时，也了解到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会无辜遭到中共当局各种迫害、酷刑折磨，甚至被强行摘取器官，人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纷纷在真签表上签字，希望早日结束这场迫害。
德国儿童节上，法轮功广受喜爱，纷纷学练。2017年7月2号以及7月16号，法轮功团体参与了在卡姆市的休闲公园和巴德阿巴赫市的疗养公园举办的儿童节。美丽圣洁的莲花、安静祥和的音乐吸引了众多儿童和家长。法轮功学员向大家介绍法轮功，通过让他们学功，亲身体验学练法轮功的良好感受，使他们对法轮功有了最直观的认识。小孩子们学起功来都非常认真，很多孩子能够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渐渐入境，练功以后表示感到身体非常的轻松。家长们见到孩子练法轮功时能够如此专注和安静，非常的欣喜，也很意外。他们说孩子在家里根本静不下来，没想到法轮功效果这么好。有的家长看孩子能渐渐的练功，自己也放松了，还表示最好就让孩子在法轮功这里练上1个小时吧。也有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学功，法轮功学员建议家长回家以后还可以上法轮大法网站，跟着教功录影，随时和孩子一起练。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排斥，场面震撼人心。2017年加拿大法会在多伦多召开后的第二天，7月23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的里弗戴尔公园牌子排出正法两个辉煌大字，书圣的牌子盛况，纯正的能量，吸引了路过的行人和附近居民来到活动现场了解真相。牌子和集体练功祥和有序的场面吸引与震撼着民众，行经的路人与车辆驻足停车观看并拍照留念。活动开始的时候下起了雨，大家都依然不动，一会儿雨就变小了，后来雨停了，天空晴朗起来了。排斥活动最后，在场的全体法轮功学员心怀感恩，齐声喊法轮大法好。
2017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分享修炼心得。7月22号在多伦多举办的2017年法轮大法加拿大修炼心得交流会吸引了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的修炼故事证实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当天有20名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在学法及去掉不好的人心过程中见证了自己心灵升华的故事。
专题报道法轮功，澳天主教周报一报难求。一周前，澳洲悉尼天主教周报专题报道了对澳洲法轮功学员刘玲和贾明真的采访。这篇以中共猎取被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鲜血为题目的报道，从刘玲一家遭受中共迫害的故事，揭示了18年来在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报纸主编 Peter 罗森格伦表示，报纸在出版后短短几天内销售一空，报纸还接到很多人的电话和电邮，希望获得这期报纸。他还说，大量数据证明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证明了很多修炼人被活体摘取器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尽我们所能让世界知道这场迫害。
如何让孩子学会感恩和珍惜，作者刘如。对孩子的爱与严格管教都要有个度，中国人早就留下中庸之道的智慧，认为过犹不及，不可走极端，教育孩子也是如此。过度爱护，一味的有求必应，求的孩子顺心如意，无理性的全力支持就是溺爱，孩子会变得任性自我，不知感恩。但是走另一个极端也同样适得其反，造成孩子的逆反或自卑无主见。面对女儿的要求，我家小女儿正值小学3年级，很喜欢用纸壳箱手工自制玩具，今年暑假她又要做这种玩具，而且要花800日元买自动贩卖机出来的玩具，为的是要那些玩具的小椭圆形可以分开的塑料盒子来制作她的玩具。我听后却迟疑了，之前我一直都给予全力支持，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最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过度支持。作为母亲，我希望孩子开心无忧，希望他尽量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这本没有错，也让我们母女关系很和乐，他也愿意与我说话，不会出现孩子压抑孤僻的反叛行为。但是却发现他这2年总是提出要求，要买娃娃连带家居的一套套各种玩具，我也尽量满足。日本这些东西都很贵，但是想到要给他一个完美的童年，快乐无憾的童年，我还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渐渐发现他喜新厌旧的速度越来越快，最近买的一个娃娃没几天就又放到一边不再理睬。我开始思考这样的做法是否太过了，孩子得到东西太容易，不会珍惜也不会感恩，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样肯定不好，等于说你的爱孩子没有感受，适当吃苦付出，让孩子懂得珍惜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才会成长为一个懂事和善良有责任心的人。凡事不能太过，过了就变成溺爱，会害了孩子。支持的方法进行调整，不溺爱又不能过于严厉，完全不顾孩子的感受。想到这里，我决定还是表示支持，但是不能毫无条件，必须让孩子有所付出才会珍惜。于是我想，有何办法可以让孩子既能实现他的愿望，又不必花费太多的钱，还能让孩子懂得妈妈为他付出， 心里是爱他的，不伤害他，又要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让他看到父母的付出呢，懂得感恩呢。于是我想到了饭店，每次一家人出去吃饭，即使是家常餐馆，在日本很多都有孩子套餐，会附带给一个硬币，自己去自动贩卖机摇出玩具，那些就是孩子要的，不用特意花钱，反正每年假期都要经常领孩子出去用餐，不如就这样解决。我想好了，就征求孩子的意见，孩子一听跟我说，好是好，可是他很急。我于是说，那家面条馆子很便宜，我跟你连吃三天，你看如何？孩子一听问我，妈妈，你不是不喜欢那家饭馆吗？上次还说很难吃。我就直接告诉他，因为妈妈希望你赶紧拿到玩具够用的数目啊，就忍受几次吧，反正你喜欢就好。孩子一听非常开心，很感动的样子。我又提出条件，要走路去，不开车。没想到原本很不愿意走路，动则喊累的他，居然愿意走路去，高高兴兴答应了我的要求。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孩子的反应让我开始明白，教育孩子真的不能走极端，要理性，一味的给予，不懂珍惜，也不感谢你。这一次，我同样表示支持，但是注意让孩子真实感受到我的付出，就自然想到了办法。母亲和孩子都不能只顾自己一方的感受，或者坚决反对，或者一味毫无条件的支持。没有孩子自己得之不易的付出，轻易就买下来满足孩子，他不珍惜。同样，母亲的付出一定要让孩子留下印象，自己感觉到为此感动才有效果。这不是为了鞠躬，而是为了孩子懂得感恩，成为一个懂事的孩子采取的办法。所以我特意告诉孩子，自己为了他愿意连吃三天不愿吃的面条，让他感动，内心知道父母的付出，否则你给他多少也没有感觉，甚至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日本身教故事的启发。记得以前我上中学的儿子的学校，请来老校长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日本战后很穷，吃不起肉，一位孩子厌倦了自己每天只能吃咸菜拌饭，闹着母亲要买油炸肉饼吃，不停闹着要买，说自己学校全班孩子都吃过了，只有自己没吃。母亲明知道买了有多奢侈，会被丈夫狠狠教训，还是买了下来。她要让孩子自己亲眼看到教训，同时还能强烈感受到母亲替她的承受和真切的爱。结果，被父亲大发雷霆，而母亲全部自己承受，丝毫没有透露是孩子的要求。过后还笑着对孩子说，真的很好吃。为此这个孩子留下深刻印象，对母亲感恩不已，也内疚不已，从此一辈子都记住母亲默默为他承受的样子，不再任性，也学会了承担责任，就像母亲一样，为自己的任性承受一切，不埋怨别人，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母亲的付出和爱。最后他成为日本一位有名的企业家。我感觉到母亲需要理性的爱护和教育孩子，任何极端的行为都不会起到好的效果。
论古今中华，谁是自由文明与封建专制社会？作者关心，什么人办什么事，高品质的好人构成的社会，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高品质，人品低下的坏人成为社会主流，与之相关皆下流。民国以后，随着中华文化的灭迹，大陆彻底失去孕育君子与淑女上流社会的文化土壤，不但贵族灭绝，整个社会完全失去了常识而道德沦丧。没有文化常识的社会，意味着没有理智和天良制约的一切必然逆常理。普遍野蛮化的结果就是各种骗术泛滥成灾，而公理和公德全面缺失。中国文化性质孕育的古代社会状态和结构，决定了传统文化社会才是真正自由文明的社会。将古代和现代社会的简单对比，论清谁是封建专制社会，人们就知道谁是老百姓的自由文明社会。这个问题很简单：一、真实的社会形态；二、文化价值观念；三、官民比例；四、税收；五、国民总产值占世界的比率。搞清楚这五个问题，谁是专制封建社会就一目了然。中国文化讲究无为而治，政府的作用仅仅是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多余就是扰民。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二元结构社会，政府设到县一级。民国之前，中国县以下的占全国面积 90% 以上的人口和土地由当地家族和乡绅管理，特别是商业的各行各业的商会都是老百姓的自发机构，自由结社，行首自由选举，行规大于国法，是完全由老百姓自治的。这样的老百姓自治社会才是真正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请问哪个家族的族长会欺压自己的族人？哪个行首敢勾结官府欺压同行？哪个当地的乡绅会欺压当地的老百姓，不希望当地出人才？这些乡绅和商会的行首一样，都是公举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读书人与真才实学者，政府的责任仅仅就是护国与安民。汉朝前期的官员举孝廉方正，都是各地德高望重者举荐，后来就是科举，哪怕是乞丐，只要有真才实料，今天的乞丐可能是明天的栋梁。举贤任能，不分阶层，权力完全面对全社会自由开放，官员是真正靠本事吃饭的国家精英。北宋吕蒙正留下传世名篇《韩瑶赋》很值得阅读。民国以前退下来的官员不是集体养老，而是哪来哪去，隐居者遍布龙乡，城乡到处都有有学问的饱学之士，整个中华大地以读书饱学为大，专营谋利为耻。这样自由文明的社会怎么是封建专制社会呢？再来看官民比例，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民比例分别为：西汉1:7945，东汉1:7464，唐朝1:2927，元朝1:2613，明朝1:2299，清朝1:911，现代1:28。古代的政府设到县一级，加上差距那么大的官民比例，可以说占全国面积 90% 以上的人口和土地上的老百姓常年见不到官员，官不扰民，这是各朝各代为官的最基本铁律。这样真正民主和自由的常年见不到政府官员的社会，怎么能叫专制社会呢？对比现代中国社会的真实社会形态和官民比例，请问谁是封建专制社会？谁是老百姓的自由文明社会？过去的传统文化是宣扬仁义道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为公为文化最基本信念，以启发人的良知和理性，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反省的人性主宰的社会。普遍的仁爱人，仁敬人，书香之家，忠厚门第，传承为荣。读书人崇尚君子同而不党， 独立特勤的精神自觉。官员廉洁奉公讲规矩，老百姓懂羞耻明礼节，人人自觉地讲究道德秩序，而整个社会秩序井然，非常理性与祥和，以道德来衡量人，不以成败论英雄。而现代社会呢，是宣扬斗争哲学和金钱挂帅，有钱不问来源的男盗女娼，是人踩人人吃人的普遍不公的，是权势与金钱为成功标准的混乱无序的社会，官民皆不知羞耻为何物。请问谁是封建专制社会？谁是自由文明的社会？为什么中国古代官民比例那么低？这也说明了古代官员的高素质和道德修养，以及老百姓普遍的贤良和通情达理，这本身就说明了传统文化的德化作用。谈起税收，现代社会的税收是历朝历代最高的，汉唐宋明向老百姓征收的税都非常低，基本在20%到30%税一之间，3%左右的税率。明朝的国家税率才是30岁一到60岁一，甚至120岁一，也就是说1.5%到0.7%的税率。当时的欧洲则是2岁一50%的税率，现在各国的为40%到35%的税率。看看目前的官民比例和官员的生存状态就知道了，民众成了官员的寄生体，政府官员成了老百姓身心的最大负担。谁是封建专制社会，谁是老百姓的自由文明社会，就不需多说了吧。至于国民总产值，根据国外研究机构的经营流通资料估计，元朝 GDP 占世界的30%到35%左右，宋朝人均 GDP 达2280美元，整个宋朝占世界的 GDP 的65%，北宋80%，南宋50%，是中国历史最富有的朝代。明朝的万历时期占世界 GDP 的80%，整个明朝的 GDP 是45%。清朝 GDP 占世界的35%。中国汉人主政时期，中国是整个亚洲的宗主国，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比如奉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和地区就多达60多个，其中包括了日本与韩国。以上的事实不管用什么主义和哲学都颠倒不了和难以抹黑的，这不是所谓的学术问题，仅仅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及传统社会常识罢了。而缺乏基本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社会常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中国学者的状态，都去人云亦云地搞学问，就是不会独立地思考问题，总是透过某个哲学或主义的概念的框框去理解社会，就是不会用善心去体悟社会和生命的本质而失去自我，思想和心胸都非常的狭窄，变得普遍的急功近利，成就了一大批欺世盗名之辈。中国50年代以后的历史学家，其实就是一些脱离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真实的社会状态，全面妖魔化中国文化而篡改历史的作家而已。用政治术语和所谓哲学胡编乱造历史，这样的人学术著作不少，但是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道德的人还谈什么学问呢？当然，害的人多，罪孽也大。
善用功能正实法一，大陆大法弟子。在正实法的实践中，很多开着修的大法弟子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做好清除邪恶正实大法的事情，而有些开着修的大法弟子因为自身和一些外部原因，在用功能正实法的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有的甚至误入歧途，给自己和同修带来很大的损失，甚至干扰同修的正念。基于这些思考，在此 将我个人对一些用功能证实法方面的认识整理出来，和同修们切磋，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一、用功能帮助病业同修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在遇到病业问题的时候找到我，让我给其看看是什么原因促成的，甚至希望我能帮助其清除病业假象，让其快点好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说能做的我都会默默地做，但在表面上我不会说什么具体的是什么样的邪恶因素促成其出现病业假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人中有句话叫有病乱投医，处于病业时期的同修心里有时很乱，因为在某些方面没有站在法上看问题，从而被邪恶钻空子，从而导致病业的假象。在这个肉身表面难受的时候，会把某个人的话当作救命稻草，但这样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同修出问题的实质原因。有功能的同修也好，还是和其熟悉的同修也好，很多时候看到知道的问题所在，不一定就是某种病业假象的实质原因，所以我从来不直接说就是某一原因造成的，这样会严重局限同修，甚至给别人导入歧途。我总是说我们一起在法上好好的交流一下，看看你有什么心结或者认识上做法上的偏颇。当在心性上的问题找到了，再发正念，病业的假象也就过去了，这样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一个人只有真正的在法上了，他才能真正的走出干扰。二、坚决避免用功能治病的任何倾向。不能用功能给别人治病，这是修炼人最起码的常识。在证实法时期，因为邪恶因素的强加，是邪恶生命干扰他，从而造成大法弟子出现病业观。我们帮其发正念，根本目的是清理邪恶，证实法，而不是仅仅是让同修不难受，甚至好起来之后过着逍遥自在的常人生活。那么这其中怎样把握？我想还是默默地做比较适当，这样做也能避免给同修带来干扰和波动。这是对开着修的同修而言，对于普通同修，坐在一起发正念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而且默默地做，不是表面不参与为出现病业假象同修发正念，而是无论看到什么，要从心性上和同修交流，使对方能在心性上提高。否则即便是告诉对方是什么样的邪恶生命干扰他，会给他和他周围的同修造成一种错误的假象，就是某个邪恶生命干扰，那邪恶如果变化成别的形象怎么办？而且我们不能总是待在该同修身边，那不局限了我们发正念的目标了吗？还有对于开着修的修炼者，会对干扰同修身体使之出现病业状态的邪恶生命采取不同形式的办法，这些办法说出来会对其他同修带来一定程度的波动，以致对开着修的同修产生了依靠甚至崇拜心理。尤其开着修的同修利用功能帮助一个或者几个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走出磨难之后，记得师父说过，有的学员看到了某一点情况，那也是大法弟子慈悲救众生的表现，也是你们在救众生中，也是众生各自在乱象中的正负状态表现而已。面对负面的乱象表现，没什么可波动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什么都有了。其实旧势力已经被定为正法的魔在清理中了，有师在，有法在，乱不了。引自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师父这方面的法理已经讲清，就看我们如何去按照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了。现在各地都有处于各种病业状态的同修，如果一个一个帮，那就会显得有些疲于奔命，效果自然就不好，而且其中也容易产生崇拜或者显示等等人心。而且各地区出现病业状态同修周围也不一定都有开着修的同修，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如何在这方面在法上提高认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把所有同修都真正装在自己心里的时候，那力量肯定会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想着所有的有病业假象的大法弟子，那我们整体的力量会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方面在部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说得都很明白，希望同修们 尤其是开着修的同修们都再重温一下此文。说到用功能治病，其实对于开着修的同修都会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干扰，那就是其他关着修的同修容易形成有意无意的依靠甚至指望。说更明白一点，就是很多同修有意无意的都把功能当作满足自己在人中的名利情的工具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我就经历过同修开个门市让我帮助起名字，同修甚至办公司做个人的事情都要我帮助发正念，更有甚者让我帮其看谁跟其有婚缘，哪怕是国际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也让我预测一下形势。面对这些我都笑着说，俺不是算卦的，不治你们在人中凡事的各类病。修炼人在没有修成之前都有人心，用人心对待有功能的同修，这也并不奇怪。问题出现了不要紧，就看怎么把握。人心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事情都想为其在人中的得失服务，或者在正实法中掺杂了不纯为私的人心，而不是纯纯净净的想怎么一同做好正实法的事情。二，运用功能清除邪恶的问题。在大法网站上用功能清除邪恶的文章刊载了很多，读起来无论对于开着修的还是关着修的同修都会很有帮助。虽然生命不同，状态不同，即便是都是开着修的，看到的知道的事情也会不一样的，但很多事情都能触类旁通，因为我们有大法来作为指导。那么在具体运用功能清除邪恶上，我有如下两方面的体悟。一，全球整点集体发正念时功能的运用和把握。我们很多人在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候，一般的发正念本身还能保证得了，但往往忽略了全球意识，这一点就要提醒这部分同修注意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一个人的力量，而清除邪恶是全球大法弟子共同的责任。我个人觉得表面上是人间大法弟子发正念，那从另外空间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未来的宇宙的无量的主和王在以人间为依托清理整个宇宙的邪恶因素呢？而且在我的思想中，全球大法弟子这个概念中也包含了在不同层次中和大法弟子有缘的一切神、各种神。而且师父在法中曾经说过，不只是你们清楚，如果修炼人清楚不了，那神直至更高的神也要参与清楚。引自法轮大法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如果我们同修都在发正念的时候，在心里真的把自己当作全球大法弟子中的一部分，并调动更大范围的神与神通，放下人心和间隔，那我想发正念在人间表现出来的效果会更好。记得有一次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也是按部就班的发正念，自己比较如意的使用神通清理了很多的邪恶，但似乎邪恶怎么清理也不干净，弄得自己一个人还有些疲劳。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战略上出现偏差了，一个人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清除所有宇宙中的邪恶，而且无论怎样个人都有他生命的局限，而邪恶的考验与干扰是针对所有同修来的。面对这个问题，我马上调整战略部署，把自己真正当成全球大法弟子中的一员，并和全宇宙中的愿意清除邪恶的所有正神，以及那些从前帮助邪恶后来明白真相从而想起正面作用的神一同去清除邪恶，这样正的因素就一下子把邪恶因素销毁殆尽了，不用再像以前那么费力了。通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亲身实践，觉得其实过去的我们总是站在形形色色的思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而师父正法不是让我们走出思，真正为别人着想吗？那从这个角度再理解师父说的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引自红营求正法门，就能理解到更深层的含义。个体功能再强，与大法的力量和智慧是无法比的，一切归到师父所要，大法所要才是根本。在清除邪恶的时候，我的经验就是无论看到什么都别动心，该清除就清除，而且不要被各种假象迷惑，就用法理来衡量一切。还有因为我们随着修炼的不断提高，对于另外空间的邪恶的认识也会有更新的认识，所以不要局限自己的认识和能力，但不管怎样用步步为营的战术比较好，就是每发一次正念 就发挥自己在自己所在层次的一切智慧和能力，每一次都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和全球大法弟子与愿意清理邪恶的正神一道去完成每一次的使命。
善用功能证实法二，大陆大法弟子二，针对具体邪恶的清除。记得师父说过，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对任何对大法有不正念头的人，表面不动恶念，无论对谁都要善待，在心里或者抽出某一时间，专门对某个人或者某一地区或部门发正念，清除邪恶干扰。因为毕竟是人在修，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看重对方表面的表现，这样会严重阻碍功能的发挥，使效果大为降低。记得我父亲因为某事对我很生气，简直毫无理性，我当时就受带动了，这样我的心不纯之后，我父亲更加生气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激化了。这个时候我看到，其实我父亲的生气的背后是有着很大一个邪魔在干扰，我只要一动气，邪恶就在那里大笑庆祝其阴谋得逞。而后来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完全平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金光万道地显现出来，邪魔立刻被销毁了，我父亲那里也就平静下来了。最近全国所谓的敲门行动搞得很邪恶，全国各地很多大法弟子受到骚扰，甚至非法绑架。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想纵然有多种做法，但我想我们一定要在法上认识到，我们不是在达到旧势力的什么标准，邪恶根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我们是来在人间证实法的，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任何以考验为名行干扰之时都是不被认可的。所谓的敲门行动等邪党针对大法的不正的做法，都是对我们修炼和救人的干扰。如这样完全站在为了救人的角度来对待这些事情，包括在被非法关押场所大法弟子的被迫害，而不是掺杂个人得失的私心，那效果就会好得多。我的经验就是，在我的思想中没有邪恶想要怎样迫害大法弟子，我们只是在清除邪恶，救度世人。无论表面上的邪恶怎么表现，我就坚持住这个想法。那么当我真的坚持住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看到在发正念有针对性的清除某一地区或者某个场所的邪恶，就显得如意而行了。人间的一切都是为法来的，只不过有些生命选择了迫害大法。当见到警察、见到派出所、公安局等场所，我们绝不把这些和迫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理邪恶、救度他们的目的。长期以来，中共邪党利用全部的国家机器，残酷地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在见到这些国家机器的办公场所和里面的人的时候， 就和迫害两字联系在一起了。这样无意中把表面的因素看重，承认迫害，当有此念时，邪恶的因素已经钻入我们的空间场中了，成了表面干扰的内应。那在先承认后否定的心态下，发正念清理的效果绝不会好。记得一位同修和我探讨过，当他看到警车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对方要迫害的念头，从而发正念。我说，这样骨子里还是私心，没有去干净。另外，还有先觉得对方要对自己不利，而后清理邪恶，这本身就是在承认其干扰下再去否定，根本不能达到彻底否定邪恶的目的。有一次我弟传出要发生大范围的迫害，我在发正念的时候，我没有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和同修被迫害而发，我当时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主持正法的神，一样去本地区清理邪恶，这样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简而言之，作为一个神，就是要完全自己来到人间的使命，救人、清除邪恶等。他不会去想，也不会在意邪恶会支配人，对他怎样。反过来说，一位修炼人都能做到时刻都站在法上，去认识问题，那邪恶以任何方式的干扰和迫害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即便是被非法关押，并面对警察的横眉立目和犯人们的污言秽语等等不良言行，我想我们依然是本着慈悲善念去正念对待。无论人生表面经受过什么，我们根本都不看重，我们就是要救人和清除邪恶。当我们坚定这一点的时候，环境马上就变。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时候，有一个常人盗窃犯，不知怎么就是看不上我，我也没惹到他，可是他就经常对我恶语相向，我就本着无论别人怎么对我，我都好好对人家。结果过了几日，该人患上肝病，脸色蜡黄，当初迫害我的那个警察，在我被送到劳教所当年，就因为工作调动，没有成功，导致原单位也不收他，从此也离开工作岗位，遭受了恶报。在非法关押的场所，邪恶因素非常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首先把自己舍尽，真正用正念看问题的时候，效果就会好。否则就会被邪恶抓住把柄，也干扰自己的正念和运用功能除恶的实际效果。记得师父说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弘盈融法，只要我们自己正，达到法的标准，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好的。这方面网上已经有太多的实例说明，在此限于篇幅就不多举例。三，运用功能配合的问题。说到配合，那可方方面面的。那对于开着修的同修，怎么运用好功能，在整体配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很关键。在配合中，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虽然都是用人中行为来表现，集体做资料、学法、去迫害场所看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要人或者集体做其他事情，但这一切都是靠心性作为基础的。修炼人一多，各种心性就都表现和暴露出来了。面对这些，开着修的同修如何把握和善用功能，这就变得十分的关键。一，以法服人。开着修的同修能看到或者预测到某件事情的发生，或者会出现什么情况。每当这时，我想我们怎么能把自己所看到、知道的，用师父的法理表述出来，这就很关键。 而不要让大家走入自己所见的框框。比如几年前，一位同修准备在次日召开大型法会，前夜他给师父法相上香时，看到师父在落泪。第二天他正巧有别的事，没去参加法会，结果在那一地区发生因为召开法会而被迫害的事情，损失惨重。其实我想，如果该同修能从师父的点化中悟到在大陆目前情况下不该召开大型法会，并用师父的法理来说服其他协调人，我想那个损失不是避免不了的。修炼人在一起要互相勉励，互相看到问题及时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够共同的越走越好。在人中修炼，特别是忙起来的时候，很多的人心不自觉的就会往出返，有时身在其中不容易意识到，这样对于开着修的同修就要肩负很大的责任。当看到有同修在心性上出现问题和偏差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指出，尽量避免损失。记得有一次，我用明慧站内信箱去信给一位远地同修，含蓄地指出其一些问题，他不承认，结果在他看信过后几个小时就被非法抓捕。但在其出事之后，我一点也没有埋怨他，只是用正念加持他。后来从网上看到他已经被检察院退卷，现在被非法关在洗脑班。即便如此，我依旧会用正念加持他，不但直到释放那天，而且直到我在人间完成使命那一日。其实我不仅是对他一个人，我要和全体同修修成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一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个人觉得这才是大法弟子所应该具有的心态和境界。二，别用功能干扰和带动同修。一位开着修的同修曾经对当地的一位协调人说，你做得越多造业越大。该同修一听吓坏了，找到我和我说起此事。我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你真的在协调上有什么大问题？他就说了一些事情。我说你说的事情从法上看没什么大问题，我想你也许做事心很强，什么事情容易陷入事情中去想解决的办法，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那位开着修的同修说的有些吓唬人，不用太在意他说的，你就好好的在做协调工作的时候心态放在法上就行了。该同修听我说了这番话之后，放下了心里的负担，调整和归正心态去做协调的事情了。还有一位自称开着修的同修到一个资料点，对该同修说，对于他来说转法轮这部法都不用学了，而你们指该资料点同修还没修到我这种程度，你们还得学转法轮。当我路过该资料点与同修会面的时候，该同修还对那位有那种说法的同修显出很佩服的样子。我非常严肃给他指出，这种不在法上的说法，该让同修摆脱了那种危险的认识。从以上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使用功能不当，会给同修带来很大的干扰，有的甚至是大面积带动同修，甚至招致大规模的被迫害，那就是干邪恶所高兴的事情。所以当想运用功能涉及其他同修和整体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用法理来衡量一下，是否会对同修和整体有利，是不是在法上看问题。这方面运用不好，那就是害人害己。网上已经发表出来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善用功能证实法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四，开着修的同修更要严肃地在法上精进。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作为开着修的同修，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开着修的修炼人虽然能够显现出一些功能，但其面对的干扰也是非常大的。有些干扰是观着修的修炼人不会遇到的。比如我曾经遇到一位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很古老的神，他讲述了他的一些经历。此时另外一个不是很正的生命在旁边使用神通，让他讲的话语经过那个生命用神通过滤才传到我这里。这样我听到的和那位古老的神所说的就产生了一定的误差。还有一次我进入一个空间清理邪恶，结果这个空间的物质对我产生一定的阻挡。他们阻挡的理由却是，你这个阶段身体构成没有那么微观，心性没有那么慈悲，所以不让你进入其中。开着修的修炼人要想走好这条路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所遇到的干扰是方方面面的。怎么在法上把握，那不但会决定修炼人的修为，更会影响修炼人能否兑现神的誓约的问题。下面我就说说开着修的修炼人如何学法和在法上精进的问题。一，关于学法的问题。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在学法之前先清理自己的思想，让其真正的清静下来，然后开始静静的学。无论在学的过程中看到了什么殊胜、伟大、玄妙的景象，都不多想，就是一门心思静静学法。因为此时学法本身是最重要的，至于说看到什么、悟到什么，这些都是过程中的反应，绝不能因此而干扰了学法本身。记得有一次自己在静静的学法，不一会儿发现自己捧着一部经书，在一个威严无比的殿堂上学法，四周有各种神伴着，书中的每个字都展现出我在那个境界中应该知晓的内涵。身体似乎也不知哪里去了，只是知道自己捧着一部光芒万丈的书在那里静静地学。师父在《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微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只有我们的心性达到某一层次的标准，法的内涵才会展现出来。反过来，只有我们的心态符合法，做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才会有力量。作为开着修的同修而言，只有真正的站在法上看问题，才能排除来自人间表面和另外空间方方面面的干扰和考验。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如意运用好神通，做好清除邪恶正实法的事情。二，如何在法上精进。这个问题很多同修在网上都说过，在此我就说说对开着修的修炼人如何去把握好。在法上精进，首先要学好法，这是基本前提，然后其实就是如何在大法的指导下实践的问题了。有的修炼人把整部转法轮都能背下来，但基本的不二法门的事情却把握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在学理论，并没有真正的在其中修。用常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在遇到人间的名利情考验的时候，人心就起来了，这是修炼的大忌。记得在法中有如下问答。弟子，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怎么把真善神作为我们指导？师，其实不是说事情该做不该做，你不知道，往往人都陷在具体事物中去衡量好和坏，你就衡量不出来。我为什么能够看到人类今天发展的一切情况？什么事情我都能给他说清楚，因为我不在其中。你看问题的时候，你不再陷在他那里边去看，你不要在这个具体问题里边去就事论事，你跳出来观察观察这个问题，看他符不符合真善人。如果是一个修炼好的人，或者一个神、菩萨来做这件事情，会怎样做？你这么想，正念一出，马上你就知道。选自《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 纽约座谈会讲法。开着修的修炼人毕竟有些能力，面对一件事情的出现，首先应该放下自己的一切观念。如果用观念对待事情，就会出现假象，就会干扰修炼人的正念和神通的运用。然后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是哪颗心招惹的麻烦，或者这件事情从我个人来说是去哪颗心，要修出来哪方面的正念，从正法角度会有着怎样的影响，从整体和世人的角度看会有哪些影响。从多角度去看，师父说过，看宇宙众生、宇宙状态的方式和人看物体这种方式不是一回事，不是一种看法。微就是极其微观了，那红微也有一层意思，就是最微观了。红本身也代表着宏大，红微十方，要看到最大，还要看到最小，同时还得看到最广。选自法轮大法新西兰法会讲法，新西兰法会讲法。我想这个问题我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也就是这些事常人怎么对待，修炼中怎么对待，最后你修成了怎么对待。选自法轮大法欧洲法会讲法，欧洲法会讲法。那么作为开着修的修炼人，对于师父这两段讲法，我想都会有特别的领悟。师父在教给我们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一件事情的出现，我们都应该用法去衡量。在衡量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断章取义大法，为自己不在法上的做法找借口和辩护，这是对自己和同修都不负责的表现。所以说，一件事情出现了，先不要用观念设定一个前提，而是要真正的放下观念和人心，在法上看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只有这样才会有正念，才会运用好大法赋予我们的能力与智慧，才是真正的在法中精进。五，开着修的同修所需要注意的方面。前面说了怎么善用功能和如何学法，以及在法上提高的问题，本文就要说说开着修所要注意的一些方面。一，修口问题。记得一位同修曾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如果你自己要不说你是某某，大家不会如此地对待你的。我当即表态，是我给大家带来干扰和波动，真的对不起大家。按照法理上来说，其实同修说的也不完全对，因为无论谁是谁都不该产生波动，这说明同修本身也有一定的人心和执着。但不管怎样，我的确应该对我给大家带来的波动负责，这是一定的。作为开着修的修炼人，说什么都应该本着对同修负责，对大法负责，而不应该为了显示自己或者满足对方的人心，那样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鼓励同修的正念和满足同修的好奇等人心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也经常遇到这种事情，起初没有分清这两方面，而给自己和同修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和波动。后来随着自己逐渐的成熟，这类事情自己也能够处理好了。比如有一次，一位同修问我，你说我们之间是什么缘分？我说同修缘呗。说完同修笑了，我也笑了。同修也很知趣的，并未再多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在法上鼓励同修的正念，怎么坚信大法，怎样珍惜这万古机缘，而功能的表现只是附带的，绝不该把功能放在第一位，把大法放在次要位置，那是舍本逐末，非常不可取的举动。开着修的修炼人在修口上如果把握不好，会给其他同修带来波动，干扰了同修的修炼，引出对方的好奇心甚至妒忌心等，同时也会给自己招来磨难。因为有些事情是不能对一般同修说的，我们没轻没重地说了出来，那算是泄露天机，结果可想而知。其实不修口的根源还是显示心和证实自己的执着在作怪，这方面需要严肃地注意，要学会智慧地拒绝来自同修不在法上的干扰。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是开着修的修炼人本身，还是其他相关同修，都不要有意无意地拿功能做试验， 那是非常不严肃的举动，也是心情差的表现。记得有一次，一位同修说，你看看我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是客厅还是阳台？我坚决拒绝这种要求，并严肃地给他指出这种想法的错误所在和其背后隐藏的人心。二，思想不要乱动。我们都知道，修炼人的思想应该是越往高层上去，越是清净的。在人中，思想是很复杂、很乱，清净不下来。作为开着修的修炼人，思想更应该保持一种清净的状态。人的念头把握住，尽量不动。越是静，很多事情越知道在法上怎么样去做才是最好。而且因为开着修的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会有很多功能表现出来，这些功能都听我们的意识的。如果动人心，那可不得了，会影响自己修炼的。所以要尽量保持一个在法上的思想，人心不要乱动。三，隐与淡漠。我想对于开着修的修炼人，无论哪种类别的开着修的，都能接触到另外空间。那么在另外空间中看人间，那和普通人看人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了。开着修的修炼人会对人间的事情看得很淡很轻，人觉得怎么好的怎么有意思的，在开着修的眼里却是没啥可以执着的。拿我自己来说，当意识到修口的问题之后，我就变得很淡漠，平时说话也很少，接触同修很少，很多时候自己就充当听众，多听别人的意见，少表达自己的想法，默默地补充别人的不足，甚至不会再对别人提起关于自己在做什么正实法的事情。即便是有人直接问我，你现在在做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我都说，我不会再告诉别人自己在做什么，也没有这个必要，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假设将来还有那个正常修炼的时期的话，我都会默默地做我能做的，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个人觉得，修炼人不会求得人间的什么，怎样辉煌荣耀，而只想怎么样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才是我们应该想的。其实，在同修回忆师父当年传法的文章，如小册子《一师恩》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一点，师父什么能力都有，但从不表露，从不显示，非常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作为开着修的修炼人，大法对于其本身的要求和观着修的相比起来会更严格，邪恶的各方面的干扰也越多。所以要想把握好，那就得把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心都去净才行。否则有意无意地利用在法中修出来的超常的本事来谋取或者享有人间的地位、金钱和荣耀，那都是误入歧途，都会受到惩罚的。诚然，我们在人间修炼并不是要我们真正的走入深山，那不是大法的修炼形式，而我们就在人中修，在人中面对各种诱惑和考验中严守心性，真正做好开着修的修炼者所应该做的才是更根本。六，结语。关于善用功能的问题，在这里我概括地写了这么多，目的就是想和开着修的同修们一起切磋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怎么能够善用好功能，怎样避免出问题。很多人在有了一定的功能之后，因为显示心和执着自我和另外空间听到的看到的东西，而给自己和周围的同修带来很大的干扰，甚至让一些其他同修也误入歧途。这类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当然，据我所知，有很多开着修的同修在善用功能方面做得非常的好。我想，鉴于正实法的机缘已经所剩不多了，无论处于怎样的状态的同修，我们都一起好好珍惜我们的修炼，让我们自己真正的在法中神起来，真正的在法上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这才是根本。最后，恭引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选自《法轮大法经济要旨二》。以上均为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全文完。
时时提醒自己要信师信法。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我家孩子现在十个多月，从二月份左右，脸上长疙瘩，冒黄水，痒痒，结痂，反反复复。期间心态不稳，给他用了药膏，还是一阵好一阵坏。虽然也在找自己，但是到最近才发现自己没有挖出根，导致一直没有好。看了同修写的文章，才发现自己用药偏方都是相信了科学小道。自己虽然不去医院，但是给他抹药膏，不就是走入了科学这一门了吗？听信了科学的指挥，那就按照科学演化对的过程走。所以这个病的假象总是去不掉，一直以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发现自己受党文化的毒害，迷信科学，这是不信师不信法呀。在这里给有同样经历的同修提个醒，发现依赖现代科学的心，否定他，兼修大法，兼信师父，就是力才不敢插手深挖下去。还有之前发到政见网上的文章，当时孩子也有点疙瘩，当时快好了，自己当时写的是好了，有党文化中的夸张的成分，没有完全做到真。自己练功学法，总想着我精进了，孩子天天和母亲一起听法，孩子就该好了。这是多么强的有求之心，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不按法的要求做，就不是我们法轮大法的人。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一天晚上做梦，梦到类似京剧脸谱一样的人，绿色的脸谱，不是这个空间的，一群这样的人在一个黑色的时空冷眼看着我。醒来后和母亲同修交流，这是爱面子和虚荣心。平时自己爱网购，爱看漂亮的人和物，所以孩子的脸总是没有彻底好。在我找到这些心之后，孩子的脸开始结痂，慢慢淡化了。前几天太阳能管子处开始滴水，开始我觉得是下雨刮风的事情，后来想这是提醒我修炼有漏，总是抱怨三件事做得差，玩手机，总是有反正我就这样的念头。有时想不如死了一了百了，怕吃苦，背后说别人，嫉妒心，色欲之心，一下子挖出这么多心来，一会儿太阳能管子就不漏了。如果坚定的信师信法，一切听师父的，怎么会过不去？遇到事情都向内找，怎么会心生抱怨？怎么会有不善的念头？自己也学法，但是有时候还是对师对法打折扣，却不自知。等到向内找时候，特别悔恨，怎么能不信师信法呢？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伟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大法的奥妙我们无法形容，师父的伟大我们无尽感激。时刻提醒自己信师信法，遇到事情才会用法来对待，让我们堂堂正正的信师信法，走好每一步。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同修们时时保持正念，重视发正念。作者：皈依。本地区从去年以来，连续发生了21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件，被非法关押和判刑的大法弟子有十多人。参与营救的同修做得真的是很好，包括请律师， 与被迫害家属沟通及真相性，揭露恶人恶行等等方面做得扎实深入，无可挑剔，为什么没有营救出同修呢？在和同修交流中，遇到过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也是同修，谈起未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他说他的正念发得一般，并且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家属直接认为发正念没有用，被迫害同修的家属都不重视发正念，大大超人意外。和同修交流时，我与同修们交流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去年之前，本地也有同修因讲真相被非法绑架的事也不少，但是都关不住，把同修放回来了。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就能关注了同修，甚至能对同修判刑了呢？并且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往前推进，邪恶事越来越少了，反而能把同修关注了，这不奇怪吗？原因是什么呢？忽视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人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以假同修为例，假同修2013年被非法绑架过，那时有多个学法小组为其发正念，当清除掉另外空间迫害假同修的黑手之后，十几天的时间假同修就回家了。同样，假同修去年被绑架，却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才回家，同修们很认同，认为这确实是营救效果不好的原因之一。一，发好正念是三件事之一，也是心性的体现。师父讲，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转法轮，师父在这段法中告诉我们，心性包括物。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指的物，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有的人干脆怎么讲他也不相信，还是常人中的实惠，他抱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而造成他不能够相信。那么大家想想，发好正念是不是遵照师父的法去做呢？是不是悟性好呢？那么是不是就是心性好的体现呢？不管能不能看到发正念的效果，能认真发好正念，就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就是悟性心性好的体现。如果认为发正念不管用，那就是被自己的人心给挡住了，给束缚住了，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不上来。在我这个层次上看到过，人的观念真是一根绳索，如果不转变，会把人牢牢地捆绑住。有的时候别人用神通给他解都解不开，这个观念会把人束缚在磨难中不能突破。二，发好正念会使营救工作更加顺畅，并能顺利营救出同修。这一切看上去好像都是很自然的表现，如果邪恶的生命不被清除掉啊，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因为人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因素，他们在代替着人，不只是操纵人，在顶替着人。你跟人讲真相，他操控着人不听，根本就是魔在控制着。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很多时候法官也好，610也好，国宝政法委的人员也好，他们很恶，确实是背后有一些邪恶生命直接代替他们在作恶，导致我们讲真相时他们态度恶，被同修重判等。一旦把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掉之后，会是什么样呢？那就像师父所讲，你把他那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 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场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转法轮。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法轮大法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举几个例子，本地同修出去发真相时被非法绑架，同修发正念中清除了迫害他的另外空间的邪恶，绑架他的警察是一条虫子在操控，还清除掉了迫害他的黑手，是一个女性神的形象。十几天左右，同修便回到了家中。还有一位同修被非法绑架，二人从他家抢劫了200多份真相，还有酒瓶、复印机等。当时参与发正念的同修没有一个开着修的，但都是高密度发正念，坚信发正念肯定能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生命，肯定管用。6-7天的时间，同修就回到了家中。在一位同修做讲真相的工作时，车被扣了，腿被打断了，腿好后向警察要车，警察很饿，开着修的同修正念中清除了在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2条饿狼后，同修再去要车，警察态度很好，赶紧把车还了。发正念中，无论有没有开着修的同修参与，只要精力集中，正念纯正，信施信法都能达到相同的效果。三，赶快修去人心，时时保持正念。师父讲，我刚才说人的思想来源，我在正法中看到个情况，在正法没到的空间中，有的时候大法弟子的一个想法比较正，就有一个正神或因素在起着作用，加持着他的正念。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互相配合不好，在发脾气，在生气，我就看到一些变异的生命，有的也是很大，在加强它，而且不同层次符合着不同低层次的层层不好的生命也在起作用。我不是讲善恶两面人都有吗？这样大家想想，当人念一出时，起作用的因素就非常复杂。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是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从师父的法中不难看出，修炼应该时时保持正念，不能动人心。动人心感觉是小事，其实在另外空间来看，非常的肮脏可怕。比如修炼多年的同修还不能断欲的话，这个问题就不一般。首先从修炼去人心的方面来看，会导致你这颗心难修，迟迟修不去。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一些邪恶生命在干扰，千万不要幻想色魔像飞天美女一样漂亮，什么样的都有，虫子、无头猛鬼、动物之类的都有吧。这个空间你在动，另外空间那些东西在操纵呢，久而久之下去会遭受大的磨难，遭受病业或者是绑架迫害等。所以修心断欲应该干脆利索。我了解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一个同修在人的空间表现很好，可是因为色欲之心没有断，在另外空间招来狐狸，在他的眼里那简直是美女，最后被这个狐狸迫害的他严重病业，最终失去了生命。当然这个参与迫害的低灵也被一位开着修的同修给正念清除掉了。当修炼人的其他一些执着心很重，没有提高心性时，另外空间也有一些邪恶生命在放大。当你一旦认识到，师父，我不对，我错了，我应该修自己，向内找。当此念一出的时候，不管你是开着修还是不开着修， 另外空间放大你执着的邪恶生命，会一瞬间变得很小，迅速逃走。逃得慢一点，它都会被大法弟子的正念给清除掉。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众生，为了更好地成功营救同修，请让我们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保持正念，重视发正念，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融资产品与旧势力安排的经济陷阱，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明慧上关于融资方面的讨论文章比较多，以前在师父的讲法中对传销是明文禁止的，在此我也从另外角度说说我个人对融资等金融方面投资的一点个人认识。大魔头在镇压伊始就提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明白他所采用的邪恶政策是宇宙中的邪恶生命控制着他们而制定出来的。18年来，大陆大法弟子经历了无数的苦难，有的甚至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有无数的大法弟子在经济上也受到残酷迫害，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有的同修靠打工为生，有的能够否定邪恶的安排，回到原单位继续上班，有的就做一些社会上的正当职业，而有的就想用金融投资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但这样一来，有时反倒陷入邪恶旧势力的经济陷阱之中。金融投资和企业内部职工投资入股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金融投资一般是用自己的钱被中介利用，然后高利贷款给相关公司，自己的钱成了对方放高利贷的一部分，那自己也可以间接的算作放高利贷的人，这不是修炼人该做的事情。在师父讲法中的一个问答中提到此事，弟子，圣经说耶稣在教堂里对放高利的人生气，但法轮大法的要求是我们不能生气，如果耶稣是佛，这如何理解？师，圣经不是耶稣本人写的，人对耶稣的行为表达上是绝对不准确的，对那些放高利的人态度生硬一点，这很可能。他是饥饿的，他对干坏事的人很严厉，但是他不会是真生气。还有目前很多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理财产品，不是直接骗人，就是官商勾结骗老百姓的钱。真的实实在在的正当理财产品很少见，很少见。很多理财融资产品都是一时间政府推荐，官媒做广告，名人帮衬，投资人一旦相信，大笔资金投入之后，对方宣称资金链断裂，或者老板跑路，即便是投资人上访告状，有的遭受打压，有的监管部门把对方的诈骗行为定为非法集资，当定为非法集资，那就等于投资人也是非法集资人，权益就无从保障。以上是从目前中国大陆的金融投资乱象上说，我们再从法上说说此事。修炼人都明白失和德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的钱被拿去，对方承诺一年之内给几倍甚至二十几倍的利润，这不是靠我们劳动所得，完全是投机行为，就算真的得到了，那钱我们也是不该拿的。这个与卖产品或者技术不同，卖产品我一角钱的本钱，我卖一万块，只要货真价实，能给对方带来更大的收益，那就没问题。技术和效果是无价的。还有，即便是真的遇到了很可靠的公司的理财或者融资产品，我们投资一部分钱，此时我想，千万别有想从中赚多少的贪心，否则即便是很可靠的公司，也会因为我们的贪心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让其出现资金困难或者出现别的事情，最后让我们的钱血本无归。从常理角度看，一般的骗子都是让你得到一些小利，让你不断地往里面投入，再投入，到一定程度，那面就玩失踪了。 加上中共政权在金融管理上的不作为，或者某个投资项目，就是属于官商勾结合伙骗老百姓的。所以大法弟子千万不要起贪念，否则就会陷入旧势力所设的经济圈套里面。有的大法弟子为了在经济上走出被迫害的局面，投资干些什么，结果考察的时候该项目还行，看着很有前景，可是当他真正的开始运作的时候，该行业马上就不行了，所有投入的资金不是损失了就是被套牢。有的与常人合作，开始说的都很好，结果后来一涉及利益就会出现很多纠纷，弄得同修很苦恼。我想要讲破除邪恶在经济方面的干扰，首先就是要摆正基点，我们不是要在人间怎样活得舒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正实法救人而存在的。先把自己对人间的名利情等等执着舍尽，再否定邪恶，才能达到真正否定的程度，否则都是为了满足在人间的名利情而找借口骗自己而已。修炼人不会把在人间的得失本身看重，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怎样更好地完成我们正实法和救人的历史使命。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我们怎么选怎么做，那就看我们对大法的理解和自身的状态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怕钱多，只要我们不执着于钱，而且把钱都能用在正实法和救人上，那是越多越好，但来路一定要正当，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修炼体悟，从练功的角度谈去色欲。作者清风。我们都知道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明慧和正见上也已经有不少的文章谈去色欲心的体会。现在我想从练功的角度谈这个问题。色欲心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很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够纯净，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身体色欲根本就无能为力。好比普通铁皮和不锈钢，同样放在潮湿的环境里，前者很容易生锈，而后者不会。我们练功练得越好，身体被高能量物质转化的比例就越大，色欲就越不能起作用，再加上正念清除它们，就会有很好的效果。我在这方面的体会比较深，有时觉得好像色心已经去掉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冒了出来，就好像是斩了草但没有除根一样。我注重了相应的学法，似乎好了一些，后来悟到自己在练功方面不够精进，心性是提上来了，但是没有加强练功，本体的转化不好，色欲就有了生存的土壤。于是注重了练功，效果很好。色欲是活的，同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头脑里那些在常人社会中被有意无意灌进来的色的东西，就是他们生存的土壤。说看了不好的东西会往脑子里灌，我悟到不仅仅是灌到我们这个空间的大脑，更是灌到我们层层空间身体的大脑。如果我们主动地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就相当于在扩展那些土壤并给他们施肥，色欲心就会越来越强大，同时又控制我们看更多的类似东西，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我还体悟到，我们练功和学法的态度很重要，这关系到我们的本体是否能够真正的转化。我们都知道，学法的时候要毕恭毕敬，练功时要按照要领认真的练。现在意识到，这里面有着比一般意义上的尊重师父更深的意思。我们学法时是让法往我们的脑子里灌，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低，法才灌得进来。就像往杯子里倒水，杯子必须比水壶低一样，否则效果就不好。表面上的洗手，把书放正等等，只是形式，当然那也很重要。练功是改变本体，如果我们按要求去做，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包括所有空间的身体放低，那么师父给我们的身体里下的那些机，就在不断的加强，并同化我们的身体。而这些机是活的，有很细腻的粒子构成的，能量比我们的身体强，就可以同化我们的身体。 但如果我们练功的态度不认真，动作要领不准确，就相当于拒绝这种童话，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人要什么自己说了算，你不要同化身体，那身体就不会被同化。老子说过，同于道者，道亦乐同之。看过狄仁杰聚色得福报的故事，觉得狄仁杰的品质很好，现在看感受又不同，修上来看，那只是一个层次中的东西，高层次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记得有一句话叫菩萨见色如见火，不是太理解，现在体验到了，那个层次中的生命看常人中的所谓女色，是用功能看她的五脏六腑及所有空间的身体，看到的结果就像是常人看一具腐臭的肉体一样，不会有任何欲望，同时也不会有谁觉得这个生命品质好。当然这里没有否认狄仁杰的意思，毕竟他在常人的层次能够这样做也是很不错了。其实有悟性的常人也认识到色欲的危害，网上也有一些常人办的戒色网站，但采用的都是常人层次的方法，有一定效果，但并不理想，因为在同一个层次，就像气和气之间没有制约力量一样。所以真正去色欲，除了多学法提高心性外，多练功改变本体也是至关重要，相辅相成的。
向内找，悔悟过错，在法中归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老弟子，今年63岁。近20年来虽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但由于自己悟性差，学法不深，法理不清，犯了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过错，为此深感痛悔，今天曝光出来，以此接受教训，在法中归正。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在2017年1月14日，我出去当面发真相大册子时，发到了一个便衣警察手里，他把我非法绑架到公安局。当时我心情很紧张，恐惧心就上来了，把我关到一个屋里后，我又想已经来了就不要怕了，就给警察讲真相吧。他们不听，对我很厉害，不让我说话，还骂人。我也不生气，平和地说，今天能在这里见面就是缘分，我就告诉你大法多么好，叫人做比好人更好的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弟子，你会得福报。我善意地说了很多，他不那么饿了，就走出去了。我就找自己错在哪里了，背法发正念，清除我身边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一定要闯出去，求师父救我。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保护下，同修们也帮我发正念，关了一天，到黑天时，家人找到了我，用常人的办法解决，把我送到医院，因为我一直在吐。我从医院没回家，就去了外地住下。自己多学法，向内找漏在哪里，想到师父法中说，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有些人不着急怎么办。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就走极端了，多发真相，因我不太会面对面讲，就当面多发，想发给更多的人，慢慢有了做事心、显示心、欢喜心等人心执着。不注意安全，学法不入心，法理不清，读法时加字、漏字、吐字不清。同修指出，我还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上学少，心里还不高兴，觉得自己三件事做得好，真相发得多，其实做了很多事却没修好自己，做的不在法上，虽做了很多，可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与保护，自己只是跑跑腿而已， 有什么可欢喜显示的啊？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非法绑架，给自己在救人的路上带来了损失与磨难，给家人带来恐惧、麻烦与很坏的影响。回来后，家人看着我不许出门，自己心急，身体出现头晕的病业假象，在家人的指责、恐吓、压力下，搞得我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我泪流满面地求师父帮我，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同修的无私帮助下，说服了家人，我才去了学法小组学法。同修帮我找漏，落在哪里呢？想起我曾把明慧周刊上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的法相剪下来贴在了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的书上了。然后我又想起在2003年或是2004年记不清了，因在1999年迫害后，我家就搬家到外地，那时接触不到同修，没有学法小组，自己悟性差，没真正实修，在无知中把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书中的法相剪下来放在镜框里供奉，当时自己还觉得是净师呢，私自改动了师父的大法书中的内容，犯了大法弟子不该犯的过错，自己还不自知，真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令我羞愧难当，深感痛悔。修炼是严肃的，我要把这沉痛的教训写出来，以虔诚的心向师父认罪，恳请师父原谅我这不争气的弟子吧。正法即将结束，以后我一定要接受教训，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的信师信法，踏踏实实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遇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人，在法中归正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报答师父救度之恩，圆满随师还。谢谢伟大师尊的慈悲加持与苦度，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释迦牟尼佛涅槃前的承受，任何一位渡人的觉者神都会为被他救度的弟子承担一部分业力，释迦与耶稣皆是如此。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都遭遇了苦难。例如西方基督教中就直言，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受苦受死，为替人赎罪的缘故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释迦牟尼同样为了替弟子们承担而经历了很多苦难，特别是在涅槃前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佛经中也有相关记载。据《大般涅槃经》《长阿含经》《般尼环经》《佛般尼环经》等经书记载，在释迦牟尼佛人身寿命的最后一年，他带着阿难等随行的弟子离开了摩揭陀国，前往达跋齐国。在那里，释迦身体表现出来像得病似的，全身都非常的痛苦。这种疼痛令释迦牟尼佛都非常的难以忍受，以至于想过要提前涅槃。后来考虑到要给弟子留下最后的教导，才以定力打坐坚持下来，继续忍耐苦痛。佛经里记载当时的情况，今我身皆痛，身皆大痛，欲般尼还。是时佛身急，举躯皆痛，佛念痛甚，而弟子皆不在。当须众来，乃取尼还。尼还般尼还就是涅槃一词另外的音译。释迦牟尼佛为了给弟子们最大限度的消业而继续承受业力，坚持忍受这种痛苦长达两三个月，用自己巨大的痛苦 替弟子们把业力削减下去许多后，释迦牟尼的肉身表现出来痛苦减轻了一些，可以继续行走。于是和阿难等弟子向居萨罗国的守卫城前进。不久经过一个村子时，有一个断野工人纯陀，他闻知释迦佛经过该地，他就备下了午餐，请释迦一行人光临以表敬意。据说纯陀供养的食物中有一种被称为旃檀耳的菌类，释迦用餐前告知纯陀将这种旃檀耳敬奉给他一人吃，其他食物则分给众人，而且他吃不完的旃檀耳要埋于地下，绝不可令他人食用。有人推测旃檀耳这种菌类可能是某种毒蘑菇，释迦为了替众生承受而不得不故意吃下。释迦吃了旃檀耳便开始剧痛，告诉阿难要到居士那罗去，因为巨大的痛苦走到中途便再也走不动了。佛经记载当时释迦举体皆痛，便在居士那罗城东树里之外的沙罗双树之下躺卧，告诉众生人能受法能行法者，斯乃名曰供养如来，对弟子和有缘的众生做了最后的教导后，便以头朝北面朝西的姿势涅槃而去。看看历史上释迦与耶稣的承受，就可以知道救度众生不是张口说大话，而是一件千难万苦极其艰难的事。其实今天救度众生的大学者所承受的所付出的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渡人的神佛觉者。我们当今的修炼人一定要珍惜师父的承受与付出，不要辜负我们救度众生的历史重任，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